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参议员称，俄朝言欢，北京是推手。
The driver in all of this is China. Our geostrategic enemy is China.
It's a wake-up call for the West.
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姗姗来迟，习近平有什么部署？
对于一个不及格的学生，你现在就要讨论他的不及格的项目。对于习近平，
李强访澳呼吁搁置分歧，澳大利亚原则不会改。
澳洲还是会以美国为国防跟国安的盟友。
茶税私企哀鸿遍野，中共揭不开锅了。
只要大雁从这儿过，必须得给它拔光了。
房地产问题不解决，最终会引发社会的动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美国议员称，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地缘战略敌人。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19号抵达平壤进行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并签署一项提升两国关系的全面战略伙伴条约。美国国会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达对普京此行的关切，其中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霍利指出，促使这一局势发展的正是中国这个美国的头号地缘战略敌人。霍利说，朝鲜现在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更加积极地与我们的敌人结盟。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危险的时期，这是毫无疑问的，而驱使这一切的就是中国。我认为我们的头号地缘战略敌人是中国。韩国表示要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韩国星期四6月20号表示将重新评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可能性。此前朝鲜和俄罗斯领导人签署了一项承诺在发生战争时共同防御的协议。韩国总统室国家安保室市长张虎镇说，目前有1159种物品被指定为对俄罗斯的出口管制，但还将新增243种物品，使受制裁的物品总数达到1402种。我们会重新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中国政府星期四表示，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必须彻底改变其政治主张，北京的中央政府才会考虑恢复与他的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是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西藏流亡政府准备运用美国国会最近通过的促进解决藏中争议法案对中国施加谈判压力一事的时候做出上述表示。由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麦克麦考尔和众议院前议长、民主党籍众议员南希·佩洛西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本周二到三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进行访问，他们与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交流，还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会晤。麦考尔说，他的代表团在出发前收到了中共的信，要求美国议员不要去见达赖喇嘛。中国商务部星期四说，中国可能对从欧洲进口的猪肉征收临时反倾销关税，作为从6月17号开始的为期一年的反倾销调查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对欧盟采取的最新报复性措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提问时做出上述表示。此前欧盟决定从7月4号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征收额外的反补贴关税。中国南方连续多日大面积普降暴雨，导致多地山洪爆发和山体坍塌，有些地方发生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处于较高水位的江河湖库则可能随时决堤，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数百甚至上千万民众的生活。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中国今年汛期来得比往年早， 广东和福建这两个沿海的省份发生的强降雨和泥石流已经导致至少9人死亡，多人失踪。中国广东省不仅将防汛应急响应等级提升为二级，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星期四还召开会议，为全省防汛救灾工作进行进一步部署。最后，菲律宾军方19号要求中国归还中国海警抢夺的枪支和其他设备并支付赔偿。菲律宾官员说，中方多艘快艇17号冲撞两艘菲律宾海军充气艇，并登船阻止菲律宾人员将食品和包括枪支在内的其他供应物资运送到中国也声称拥有主权的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的菲律宾驻地。宇宙，
好，谢谢陆洋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姗姗来迟，习近平有什么部署？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延宕数月的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终于要在下个月登场了。为什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反他前两届任期的常态，把按照惯例应该去年9、10月召开的三中全会推迟到今年7月呢？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将推出哪些重大施政方针？35年的政治改革还能否列入会议的日程？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长期研究和观察中国政治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推迟了近一年，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经济上没有政绩可言。夏明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对于一个不及格的学生，你现在就要讨论他的不及格的项目，那么这个东西是非常尴尬的。对于习近平呢，那么他要打造他的个人权威了，他这是不允许的。那么所以呢，他在不断的推，那么采取这个拖字诀，那么这是他的陷入一个最大的困境。但是他即使拖下来的话呢，我们说丑媳妇还是要见公婆的。那么中国的经济不会变得越来越好，中国的经济常态来看呢，是会越来越那个走向那个更大的麻烦。
夏明说，习近平大权独揽，把整个政府的决策和权力全部急剧萎缩，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困难和挑战重重。当局最近宣布要发行50年期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就是要给不断下行的经济注入强心针。但是这非但不能减缓中国的经济困境，反而导致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灾难。习近平基本上用延安窑洞或者陕北窑洞的世界观开倒车，打击私营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削弱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影响，怎么能把中国的经济引领到一个更好的方向呢？旅美中国政治事务观察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对美国之音说，当发生重大的权力斗争或者重大政治事件时，三中全会一般会被推迟，惯例会被打破。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遭遇了重大的政治挫折，他需要在调整中推出他的新的说法，需要一个时间，所以推迟了将近一年。现在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宣示他的重大方针。根据中共官媒的宣布，即将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将重点商议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中国将推出哪些摆脱国内外经济困境的重大施政方针，值得关注。王军涛博士说，
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遭遇了重大的政治挫折，那么他需要在调整中间，要在怎么能推出他新的说法，这个他需要一个时间，所以推迟了将近一年。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现在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宣示他的重大方针。
政治学者夏明教授说，习近平无视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有关领袖集权对中共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的警告，一招大权集中在手中，用举国体制搞中国式的现代化。 但是他要把市场经济完全管控到党领导的逻辑，走的是一个错路，会让中国经济越来越糟。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姗姗来迟，习近平有什么部署？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李强访澳呼吁搁置分歧，但改变不了澳大利亚原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中国总理七年后再次访问澳大利亚，有分析认为澳中关系趋向稳定，但是澳大利亚依然以维护国家安全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重要原则。下面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中国总理李强在出访新西兰之后对澳大利亚进行四天访问行程。自从2017年中国前总理李克强访澳以来，李强是访问澳大利亚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李强在抵澳后的声明中呼吁与澳大利亚搁置分歧，重申两国之间应求同存异。澳大利亚政府高度重视李强的这次访问，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外长黄英贤为了接待李强，决定不去瑞士参加乌克兰和平峰会。阿尔巴尼斯6月12号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发表文章，题目是与中国有效的合作将使区域内所有人受益，介绍了已趋稳定的中澳关系。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安全研究与犯罪学教授黄吕申认为，澳中关系比前几年更加稳定，但不可能恢复到十几年前的友好程度，因为澳中的价值观差异会造成双方意见不合，堪培拉必须以维护澳大利亚国家利益为重要的原则。他告诉美国之音，
尤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几年来在印太地区比较危险的行为造成澳洲军人的安危的问题，我觉得澳洲总理会提升出来。当然上个月澳洲才参与了菲律宾跟美国的军演，这些都代表说澳洲还是会以美国为国防跟国安的同盟的盟友为最大的外国友人。
黄吕申指出，阿尔巴尼斯的投书中特别凸显了澳中经济交流与持续对话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声明澳美坚定的盟友关系，并表达澳大利亚支持联合国海洋公约以及尊重邻国主权、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的意志。李强抵达澳大利亚之前，先访问了新西兰。该国总理卢克森6月13号与李强会晤之后表示，他向李强提出对于人权、外来干预议题的担忧。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被中国逮捕五年之后，今年2月5号被北京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任职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澳中关系专家钟锦江博士多年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他认为堪培拉与北京在人权议题是始终各说各话，因此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成效甚微，但基于澳大利亚的立国原则，该说的话还是要说。钟锦江说，
但是我认为呢，澳洲政府积极通过直接对话取得来处理问题的做法呢，会坚持下去，因为至少这样做呢，能使得澳大利亚政府呢在与中国的交往中给澳大利亚民众一个交代。
钟锦江指出，澳大利亚政府必须不断地向中国表达对杨恒均案的关注，因为这样做至少将对杨恒均在中国的处境有所帮助。宇宙，
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李强访澳呼吁搁置分歧，改变不了澳大利亚原则。接下来我们关注官方否认倒查30年，中国为何刮起查税风暴。我是宇宙，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过去一个星期，中国多家上市公司受到回溯既往补交历史税款通知书，有企业接到补税通知之后被迫宣布停业。据统计，仅仅广东省上星期就有七家大型企业倒闭。目前多个地方政府挂牌成立了税警合作作战中心，不过中国国税总局星期二表示，税务部门没有组织开展全国性、行业性、集中性的税务检查，更没有倒查20年、30年的安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和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的精彩片段。
6月13号，维维食品饮料股份公司发布公告表示，这家公司呢，近日收到国家税务总局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内容显示该公司因未按期缴纳申报1994年到2009年的消费税，被要求呢补交税款共计8500余万元。李恒清先生，据报道，过去一个星期各地都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
确实啊，听了很恐怖，三十年。应该说啊，这个中国政府啊，从中央到地方财政呢，现在整体是枯竭的。在李克强任期的后半期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财政的问题，所以提出了六稳，后来就变成了六保，就更强烈的要求了，就是要通过政府的这种干预来保住它的意思。而进而呢，就变成什么？变成三保，叫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所谓保基本民生不用谈，保工资啊，它保的是什么？保的是政府的那些职员、公务员的工资。另外一个保运转，这就是正常的政府的这个运行。你比如能够上班啊，然后能够开支啊，能够开福利啊，包括像公交，能不能继续运行下去？高铁能不能继续运行下去？供暖，基本的这些政府的这个必须做的事情能不能运行？为什么这么严肃啊？因为兜不住了。怎么保？最重要的就是钱从哪儿？羊毛要出在羊身上，政府能拿到的钱那是征税嘛。只要能够搜刮出的钱财都要进账。这就是造成了现在倒查多长时间？匪夷所思，倒查了30年。应该说过去哈、叫做那时候老说啊叫雁过拔毛，现在都不是雁过拔毛，现在是这个只要大雁从这儿过，必须得给它拔秃了、拔光了才行。
啊，我也请教张杰博士一个问题啊，我们第一个上半场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评论说呢，在过去邓江湖时代，中共为了刺激经济，税收是比较宽松的，许多地方都实行了包税制。那么习时代大折腾，造成了国库空虚，那就倒查30年翻脸，追缴前朝减免的税务。张博士，您给我们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对，从表面上看啊，这一次查税风波呢，跟地方财政啊这个困难有关系，因为啊，中国的财政呢是在朱镕基时代就进行了分税制，然后把国税地税分开，大头呢拿到国税，但是地税呢就没有办法支撑，而主要的基建都在地方财政，所以这样呢就开启了房地产啊这种市场。但是呢，由于这一种盲目的投资呢，它导致地方债务的高企，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其实承受不了地方的债务。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呢？按照官方的说法，50到60万亿，而我个人和一些专家的看法是已经超过了100万亿，所以他没有办法。从表面上看，现在是地方财政啊经济的困难。 但是我们从纵深的角度来说，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啊，其实本来就是中国政府自己制造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地方房地产问题不解决，会导致银行债务的危机，会诱发银行系统性的风险，并最终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也就是在中国会出现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危机。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李恒清和张杰的精彩片段，中国为何刮起茶税风暴。稍后我们将关注山东水库工程当局以征地敛财。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山东省一项重点水利工程触发土地征收争议，地方政府被指勾结厂商毁坏林地，并且抽取河沙售卖，村民一度采取维权行动。而这个事件让中国非法采砂猖獗的情况再度备受关注。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山东临沂县兴建大型水库，县内的东石谷村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村民代表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们不满施工方抽取河沙，并24小时不停用车往外运沙牟利，损害他们的承包地。村民质疑施工方非法进行采砂，近日曾多次采取维权行动，要求均分赔偿。陈先生说，
老百姓回来堵路不让他们拉沙子，这几天是没有拉的，没有运成，大多数都是自发的，因为林地全部都是从上游冲下来的那种河沙，常年累月积攒成的那种林地嘛。他们现在就说以水库建设为目的嘛，把我们的沙子就说没有赔偿老百姓的情况下，全部用船抽了，用大车拉走卖了。就是他们村委整个库区修完水库，他们能卖沙子卖到170亿左右。
触发争议的蒙河双后水库被视为山东省重点水利工程，水库容量1.4亿立方米，总投资约116亿元人民币。当地盛传抽沙所得的利润由投标者、施工方、镇政府、县政府均分，征地也意味着日后村民要住进安置房。不少村民担心，即使他们获得赔偿，赔款也不足以支付安置房的费用。东石谷村是人权律师陈光成的家乡，身在美国的陈光成对美国之音表示，地方官员强行转卖老百姓的承包地，此举形同欺骗。陈光成说，
对于地方官员来讲，他们现在没有别的考量，就是通过这样设立这样的项目，就可以从中央财政骗到这个款项。
据了解，临县政府以赔偿金已发放至村办为由，上月开始用铁丝封锁了村民承租的林地和可耕地。陈光成说，为了逼迫村民就范，当局采取了各种威胁手段，
挨家挨户上门威胁，家里有孩子的就说啊，那你这个如果跟不听政府的安排，那你的孩子考不上大学，因为大学不会要你。那你的孩子如果已经上大学，他会说啊，你如果不听党的话，那你的孩子上大学有什么用？毕业了没有一个单位会接受他，会要他。如果孩子已经工作了，他就会说啊，你们这样做，我们只要一个电话，你的孩子马上就会从政府部门，不管是哪个部门啊，就会被开除。
根据东石谷村村民的遭遇，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认为，有理由相信中国地方政府和公权力机关直接参与盗采砂石，这也影响到老百姓对于土地承包的信心。司令说，
恐怕对于乡村的活力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伤害，也不利于呢中国下一步呢在农村农业当中呢推广宏观经济政策的延伸，恐怕对于接下来中国进一步的想要提振消费啊，扩大内需等等啊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推行来讲啊，都已经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呢丧失了政府的信用，土地承包期限朝令夕改的这个弊端逐步显现的日子恐怕才刚刚开始。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山东水库工程当局以征地敛财承包政策朝令夕改，失信村民。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节目最后，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使枪支成为大选的焦点，马上回来。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这也不构成犯罪。
朴志强近20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我的目标不是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不该输的官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美国最高法院上星期废除了一项对枪支配件的禁令，这个配件让半自动武器如同机关枪一样射击，这个决定使枪支和枪支拥有者成为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撞火枪托是售后市场的补充品，它让武器可以每分钟发射数百发子弹。2018年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禁用了这个配件。
今早我们完成了发布一项禁止撞火枪托的新规定的流程。
此前2017年在拉斯维加斯一场音乐节上的枪击事件导致60人丧生。枪击者使用撞火枪托从一个酒店窗口发射了1000多发子弹。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上周推翻了这项禁令，他们表示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在取缔撞火枪托时越权了。这一决定使枪支成为本次总统大选的核心竞选议题。特朗普竞选团队表示，美国人应尊重最高法院的决定。6月14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一场生日集会上表示，他的当选将保障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枪支权利。
我们必须要让人民拥枪者投票，你如果不投票，你将无法拥枪太久了，因为他们想要拿走一切，拿走你的枪支，你的弹药，他们想要破坏第二修正案。
总统乔拜登的竞选阵营呼吁国会恢复撞火枪托禁令。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表示，
当我们想到选民们在今年11月将会做出的决定，我们的立场和前总统的立场之间有清晰的对比。我们不要忘记，前总统字字句句说过，当涉及到美国的枪支暴力议题时，大家要接受现实，我们要认真对待，我们要明白我们大家都有能力参与到这个重要议题上来。
特朗普在国会的支持者们支持拥枪者们使用撞火枪托的权利。
你想想的话，撞火枪托其实是那些手臂受伤但仍在活跃射击的人的支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以美国公民为目标，从来都不是这样。
拜登在国会的支持者则说，最高法院的决定会导致更多人丧生。
毫无疑问，使用这些撞火枪托将会导致今后更多的悲剧。我们将会质问我们自己，为什么这必须发生？为什么我们必须忍受这些？
据皮尤研究中心报告，近1/3美国人表示他们拥有一把枪。在11月大选投票前，高等法院预计将就另一个枪支议题进行裁决，该案件涉及因家庭暴力受到限制令的人的枪支权利。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使枪支成为美国大选的焦点。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